第六本师释迦牟尼佛，第六文殊智慧用师，第六传承当众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的话，我们今天呢，一起继续来学习第五节课的这个内容。那么现在呢，所讲的这一段还是在属于是，道之本体当中，那这个道之本体呢，前面的话也已经讲到了它的这个，先看一下它整体课判啊，它的这个道之本体的话，它前面呢就是从这个略说、广说以及教界实行彼等之义的角度来讲，广说的话分别呢是从六度的这个方面来进行宣说，那么在讲六度的过程当中。来讲六度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安忍的这一部分。那么安忍的这个角度也是分了三个科判，前面的三点呢都已经学习完毕了。今天呢所学习的主要是断除嗔恨之源，也就是粗语。嗔恨的源是粗语呢，就是我们主要是因为相续当中产生了这个有这个嗔恨的一个原因，所以才会导致呢在语言上面呢会宣说出语。那宋词当中啊是这样讲的：佛说语言有三种，嗔心真实颠倒说，犹如分泌鲜花粪，唯一当弃最末者。那这一段的意义呢，就是说佛陀在大乘经典当中是这样宣说的。作为这个众生的语言呢，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种。第一种的话，可以称之为叫上等者的语言，它就是这个称心，是从这个角度，就宋词当中的这个称心，实际上是从上等者的这个语言角度来讲。那这个称心如意之语呢，后面的话还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犹如蜜分泌鲜花粪，就是跟这个分泌来对应。那当这个分泌的话，内外皆甜，而且它的滋味呢，谁都喜欢。这个角度是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个称心如意的语言，其实也并不是说，我只要去随顺别人，别人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包括的话，众生喜欢贪嗔痴呢，我也随顺贪嗔痴的语言去说，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随顺之意，而是他讲出来的这个话呢，能够相应众生的，所有六道众生的根基。每个众生的话，都能够对他来讲都能特别切记的一种方式，而呢宣讲对他有饶益的话，而且他特别好接受，他听了以后会满心欢喜的去接纳和行持，这个就叫做佛教当中所讲真正的上等者的这个称心如意之语。其实这种语言的话是需要有一些修历的，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是发愿的方式呢，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能力，就比如说只要我跟对方在沟通，那么都能说到对方的心里面，而且能够相合对方的一种意趣他的这个意乐那么来宣讲，然后呢我讲的这些东西的话，对方都能够满心欢喜的就是去接纳，而不是呢有时候我们发现在跟有一些有缘的这个众生在打交道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讲的话其实并不一定特别能够相应他的根性，或者很切机，他就不是特别愿意听，或者即便是耐心听了以后呢，他也不太容易接受，这个就叫做不属于是称心如意。那如果这样讲起来，大家可能也能意识到，其实作为一个凡夫修行者的话，完全想讲出来的这个话呢，能相应所有众生的这个根基意乐，能够让所有的众生呢称心如意的话，像分泌一样很欢喜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个相续中要有这个修行的功德，要有威德力。然后还要有呢善巧方便，才能够使得我们外在的语言上面呢，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毕竟呢，它也是像一般很多时候像修行好的人，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善知识乃至于佛陀，他们在宣讲任何语言都是可以完全达到这种标准的但我们也不能界定说这种语言是不是只有成就者才具有，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些很好的修行人，他确实呢，这个有像 与那个，一个方面的话，自己呢也有功德；另外一个方面呢，语言也有威力。那它的语障呢也比较清净，再有呢还有一些善巧方便，在凡夫阶位也是可以去界定。那么它具有呢这个所说出来的这个话言话语呢，都能够比较相应众生的根基，而使得大家呢听了之后满心欢喜，而随顺他呢，能去入到暂时的，比如说可以去种下解脱的善根，或者能够增长自己的善根，或者呢甚至可以成熟善根，乃至于最后呢获得圆满解脱的这种能力。那这种能力，这个我们讲到的是第一个上等者，第二个的话是说到中等者，也就是宋词里面所说的真实。第二句的宋词这个真实的话，就说到真实语，那对应的比喻呢是鲜花。那这中等者的真实语呢，它主要是力求呢是这个不偏多于自方，也不偏多于他方，就是没有站在这个暂自称他的这个基点，这个很诚实，心口一致，没有这样表里不一狡诈啊等等虚伪狡诈的猖狂的这些烦恼的因素涉及在当中。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说上师在讲义当中确实是讲到说，一个是力求使诚实心口一致，然后呢这个说话呢一是一二是二，不会说谎，不会捏造事实。但是的话，他这个话这样去表示，并不等于说表示他不注重场合。我们有的时候讲话呢，一定是要看场合的。有些话的话，在大众的场合适不适合说？有些话呢是这个在应该呢是属于个人的这种方式呢，私下里面去讲会比较合适。那么他只要说出来的话，当然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诚实，是真实的。没有欺诳的、虚伪、狡诈的这个成分，也不会呢随随便便的就打妄语，然后呢讲出来的话也没有这样暂自称他的这种因素，非常的这个公平，非常的公平。那么像这种真实者的话，也像鲜花，鲜花的话它是很惹人喜爱的，它会有这样像，所以它不会像那个换句话来讲，就是会经常刺伤别人，因为有时候呢，作为修行人把握不好呢，总觉得说哦，那我要说老实话，我要实话实说，就没有注意这个，一个是场合的问题，一个呢也是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这个接受能力的问题。因为其实真实语的话，你要是说，它也需要有那个善巧方便的，我说的话。是没有虚假的，但是我的方式方法还是要考虑到呢，能够比较温和的方式呢，让对方接纳，这一点是不相违的这个是其实是没有相违的。有的时候，有些人借用这样说，哦，那我说的是真实语，但是他说出来的语言都是，就是对别人来说的话，还是一种比较严厉的。刺伤到对方的话，这个也是不可取的。尤其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呢，还是不可取。上师在后面也经常说，说到这个语言的话，要说柔和语。这个柔和悦耳语言呢，其实不光是从第一个角度，而是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们三种语言分析完。当然，大家说可取的都是上等和中等，但是的话，总体的角度来讲，语言上面的话还是这个原则，就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因为借用这个诚实语的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借口，而让自己的语言呢出口伤人，这个是恶语这是不合理的，这个也不是佛教所赞叹的所以呢，在理解的时候呢。不要说是我说的是诚实语，但是在别人的感觉上根本就不像鲜花呢，而是像那个荆棘刺，那个这个就不一定说是这个我们在清咏书当中龙门菩萨给乐西王去赞叹的或者借鉴的一种语言，这个就有点歪曲或者扭曲这种这个圣者的那个利益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那么再讲到呢，第三种就是说颠倒，颠倒说呢对应的比喻就是粪所以唯一当其最末者。那我们在选择语言的时候，唯一呢应当要舍弃呢最后一个，要舍弃这个 颠倒语啊，虚妄的、颠倒的，它包括了四种语言方面的一些过失啊，范围比较广。像是这里说的这个所谓的颠倒语的话，不单单是说假话这么一点。你看他这里讲到，把妄语、粗语、恶语、绮语都属于颠倒的范围啊，都属于颠倒的范围啊。从这个角度呢来进行宣说，那这种的话，气象就像粪便一样，别人听了也非常的厌烦，而且呢不具有真实性啊，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虚假的这种本性的话，会让对方对你呢产生很强烈的这种不信任感，乃至于呢厌烦心。这个当然是我们在语言方面的话需要去把断除的一种过失。那尤其上师在这里举的例子啊，像入行论当中讲到，出言当称意，意名与相关，就是我们如果要出口言谈的时候呢，要具有几个法相。第一个呢要称意，就是说的这个话呢，还是要让别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愿意接受。我都还没有讲的再标准再高一点，说乐于接受啊称心的这个话，别人听起来称心如意，很高兴的接受。其实这个还是需要一点善巧方便的。那我们最起码也应该呢就是说让别人能够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种交谈方式，或者用语言的表达方法，这个可以叫做呢称意是一个最低的标准了。那意明就是你所说的话呢意思要明确啊，有的时候呢人在这方面，有一些人呢在这方面可能是有些这方面的一些特征啊，就是他讲话呢别人听了半天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可能他自己是心里头很清楚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但是呢在真正讲的时候呢，别人就是听起来觉得他的这个意义不明确。这可能也是跟语障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有语障有关系啊，就是让别人呢很难搞清楚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我们在平时讲话的过程中要逐渐锻炼的啊，让自己的这个心里面所想要说出来的这个含义呢，用口头表达方面的话也应该要清晰。最后一个呢与相关，就是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不要讲就跑题。本来是以针对一个主题在讲，然后你自己讲呢就自己就跑了。主题不鲜明，然后这个拐到那边拐到这边，就彻底呢就变成一个漫无边际的奇遇的状态啊，最后呢大家都忘了自己这个几个人坐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坐在这里来交谈，这个就叫做那个语不相关呀，说了很多跟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呢不相关的这个话题。这是说呢在语言方面要注意的要注重的几个特色。那么这些内容如果要注重的话尤其实上是还是比较强调讲话的时候要顾及到人家的这个对方的这个接受能力，对方的感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在语言上面那我在这里呢针对这个问题稍微的也是跟道友们再谈一下，就是说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呢在表达的平时说话呀做事的这些方面呢，语言上面尽量的还是选择要温和一些不用直接刺伤别人的包括呢之前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再建议过，就比如说我们学佛了之后，因为佛教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意义上面的话非常广博非常甚深的这么一个教派那么它的这个法呢因为内容特别的多，而且呢从这个出家在家的这个清规戒律来讲的话，也要比其他的教派的这种建立呢要细致的多，所以就有的时候呢会导致于学佛者呢学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比较紧张。那而且尤其我们在说话呢咱们大家能够看看能不能够呢这个习惯性的把握一种比较容易沟通的那个说话方式，比如说我们在遇到这个跟人家在沟通的时候，不是很直接的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你这样就有什么过失，你那样就有什么过失，把他这个呢 换一种方式去表达，因为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是比较笼统的，说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过失，反正最后就是一大堆的不可以。这种表达方式的话，不是让别人很容易接受，而且让别人心里面去接受的时候非常勉强，甚至于呢就会产生一些抵触。尤其是作为新学员来讲，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产生畏惧而退缩，倒是说对法也没有什么邪见，但是总觉得好像一旦学佛了之后呢，就彻底的就差不多就像一个禁欲的和尚一样的，什么都不可以做的那种感觉，就会推失，而从这个他这个本身是可以增长他法身慧命的因缘当中就推失下去啊，再也找不到了。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平时说话的方式方法是不善巧的原因导致的。佛法是所有教派当中见解最殊胜的，而且它整个大乘的教义呢充满了这个慈悲和智慧。那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其中少分的道理，讲出来的话都不至于显得这么苛责。那我们又不能说戒律本身就很苛责，而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显得太过于严厉和苛责，那就要学会换一种表达方式啊。那如果你要这样子就会更好一点啊，但是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让对方慢慢的去接受，慢慢的去吸收，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习气和毛病啊，是这个意思。这是呢在语言上面。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语言其实是由心反射出去的，那就是有一些在讲话的时候比较严厉和苛责，就说明他的心相许当中这个方面特色呢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这个肢体的这种动作和我们的语言都是由心来作为一个主导而呢投射出去的。那如果说在语言方面那显得很严厉非常的严肃，而且讲话起来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是比较苛责的方式，那说明在心相许当中肯定也不是放松的。那如果一个人的心非常的温暖，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话什么任何时候都可以照顾得到他人的情绪，那么他的语言表达的这个能力也会带有这样的一种温暖的味道啊。所以大家在学佛的时候呢，就不要说光是说语言这一门学问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修行的这个意义在当中。不光是说我们对佛教徒，你对旁边你的家人，你周围的同事朋友亲戚，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别人觉得跟这人说话真的是太舒服了，非常的愉悦很想跟你去交流，不管交流的是什么。其实佛教徒他并不一定说除了佛法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可以讲你看你的发心是站在哪个基点上，看你的心态是站在哪个基点，然后这个有的时候的话，尤其是作为在家居士在家居士的角度来说呢，跟世间人，你们本来就生活在世间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一定要跟世间人去打交道，那么又不可能说勉强世间人都去学佛。那么反过来的话，就不是说我们学佛者就只能谈佛法，其他的什么都不可以说。那我在这个还是正常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过程中，那我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方法是不是跟以前有所改变，是不是让别人觉得是怎么这个人学佛之后他讲话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还是说这个人学佛之后他说话跟他说话的话就觉得如遇春风非常的舒服，我太喜欢他了，我很喜欢跟他交流，很喜欢跟他去探讨去谈一谈，而且的话跟他去谈会得到很多的一些精神上面的资粮，我觉得很有趣，并且对我的生活呢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你跟不学佛的人讲话的交流的过程中会给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那不要在佛教徒里面去审定自己，因为佛教徒的话他在很多方面他的思路是相同的，他已经没有这样一个正常的一种鉴别力，大家总体上角度只要觉得谈佛法就是没有问题的，那是鉴别不出来的。而是对一个不学佛的世人，对方如果感觉到你的语言非常的具有善巧，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这个切合他的这个心意，可以呢给他带来 从他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你可以给他涂一些让他能够吸收到的很多的精神的粮食啊、对你呢大家赞叹的话，那我说这个人的语言啊、这个能力方面的话啊、确确实实是符合这个宋词所讲的那个标准的啊，所以应该从这些方面呢还要去做一个考察啊，所以大家呢以后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这个把握的分寸，注意的场合啊、要学会的善巧方便，以及呢你要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跟不学佛的世间人去沟通啊、这一些都是大乘新人必须要去这个锻炼的，或者说要去串习的。因为我们度众的话肯定是涉及到要不学佛的人啊、你只是单纯的用一个纯佛教的这个话语去讲的话，那所有的佛教徒都好接受，他即便是觉得你讲的这个方式方法好，这个苛责也好，温和也好，但是最起码在道理上他是可以包容你的。但是世间人就不一样啊，世间人就不一样，所以那就说明我们的语言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有欠缺的。我们不能只是把自己缩在一个佛教徒的一个小圈子里面，就觉得自我满足啊，我在这个圈子里我还是觉得很好啊，啊，道友的话也能够接纳我，也认同我说的话，也没有觉得我怎么样。但是，哎，这是不足够的，这是不足够的。这个团体呢，某一个层面上来讲，是没有办法鉴别说啊你的语言就一定是怎么样，但我们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鉴别。总体上的话，在佛教的圈子里面，道友之间互相也会评论，有些说哎呀我很愿意跟他接触啊，我跟他一沟通一交流，我就觉得好像啊几乎就像是被上了一堂课的之后的那个力量啊，就是感觉身心被洗刷过一次，然后让我呢精神愉悦啊，充满了这个信心、智慧和乐观啊，继续去面对我的生活啊，跟他去这个探讨不管是哪方面的意义的话，真的是太让人感觉一种舒心悦意的感觉。就是我们佛教内部的圈子里面，其实对人和人之间说话的这个问题也会有一定的评价，会有一定的评价。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语言的一种能力和它的那个方便，以及它背后的话就是它的心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一些人的话就是说话的方式就比较严厉和简单，然后比较苛责。那虽然大部分道友们因为听到他讲的是法义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包容他的，但是时间长了他会发现很多人还是不爱听他讲话。你即便讲的是佛法，我也不爱听你讲话，为什么呢？这个你就要去检讨一下自己在表达方面啊，在对这个问题的思维方面，从见解到语言的表达方式方法上都要去检讨，我是不是站在一个像现在情有书当中所讲的这个原则，修行人要不就是讲到了这种柔顺语如同分泌，要不就是讲到了这个真实语如同鲜花，那我是不是具有这两种功德呢？具有这两种功德那么如果具有这两种功德，不可能说对方听起来会那么勉强，这个是我们自己去反省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你看一下对方听你的话是不是好接受，你就知道自己语言的这个能力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说对方对你的话呢，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总体来讲不是特别好接受的话，那么你就要去反观自心，是不是在见解上面或者语言的表达方式上面是有欠缺的，就要去一点一点的调整经常去观察一下那些呢说话呢这个舒心悦意的，能够呢比较容易让这个周围的人接受，而且呢周围的人很喜欢去跟某一些人去交谈，那你看看他是这种语言的这种说话方式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他的心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可以修行之后能够用得上的这是呢这一个宋词。那下面我们再讲呢精进的部分，精进的这一部分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教诲精进之对境，第二呢是教诫表里如一之精进。那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前面也知道这个这里上是也有讲说，在入行论当中也讲到精进的体呢就是禁忌喜于善，对吧喜欢善法之前呢在略说六度的时候跟大家举过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光是用一个正知正念克制着自己，让自己呢要精进不放逸，这个还不叫真精进。而是真精进的话，就像呢这个画家喜欢画画音乐家喜欢唱歌 那喜欢做乐，做乐曲啊，然后这个美术家呢喜欢啊这个绘画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啊，这种特色，他们就是你让他一天不画画，一天不拿笔，他就很难受。他这个就是属于是正儿八经属于真精进的体，喜于善，或者说欢喜做某一种，自己的心对某一种法特别有益乐，特别欢喜去求。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欢喜心，那其实在求取这个法的过程当中，不管经历了多大的苦行，多少的困难，他都会受之如饴。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喜欢的缘故，这个叫做真精进的相。所以我们现在要达到真精进相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就是大部分我们都是用一个道理上明白啊，我不应该懈怠，不应该散乱，不应该呢在这个啊放逸的啊轮回的琐事上面过多的去留恋，而应该要把自己的心系在正法上。其实这都是从道理上应该去明白。但是呢，真精进的时候呢，他不是从应该的角度，而是他愿意的角度，他自己发自内心愿意往那个方面靠。但是有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这种反反复复啊，它确实会有一些反复。这个过程中会发现，我很多时候好像都是用克制的方式让我往向善法上缘。如果完全按照我自己的习惯的话，我发现还是很多时候我还是蛮喜欢轮回的这种放逸，轮回的安逸啊，轮回的这种换句话来讲啊，列为是比较清净的散乱，这个角度可以讲吧。我们因为有时候特别放逸在那种贪嗔痴很严重的散乱当中，咱们佛教徒也不会那么明显，因为毕竟呢这个方面心里面是有一定的自律性的啊。但是呢你说完全又是对于善法的话，就是那种非常渴求的，好像像一百年吃一顿饭一样的这种方式渴求，我们又没有这样的状态啊，那就是属于是那个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的一种阶段。真精进的相暂时还不敢说在自相学当中就很明显的升起，还需要呢继续这个在佛法上面啊，在福报上面呢继续去这个用功这个用功办道最后慢慢的呢它真精进的这个体呢会产生是这样的。那我们看这个颂词呢是说，从精明后明之究竟，精暗后暗之最终，精明后暗之终点，精暗后明之圆满如是四种类型人国王当作第一种。这里也是说文殊菩萨呢对乐行王的这个教诫就是说有我们观待这个他为什么说是这个精进的对境呢，就是精进的话是我们相续中的一种好于谋法的状态，对境的话就是他在外在上面会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的那个结果就是外在上面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相，这个就叫精进的对境。那外在上面体现是因为内相续当中是否存在精进，而导致于外在的这个体相上面的话会达到一个精明之明精明后明，或者精暗后暗，或者呢精明后暗，或者精暗后明的四种可能性所以叫做呢从教界从精进对境的角度来说。那说到这个精明后明之究竟的意思，就是我今生也是很光明，如果这个人他真正具有真精进，今生也会很圆满后世呢也会非常圆满，暂时的这种快乐幸福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脱同样可以得到同样可以得到。所以上师举的例子你就像比如说在佛教历史上，萨迦班智达也好，布玛摩匝也好，他都曾经当过500世的班智达，那么这个就算得上是精明后明，因为他生生世世呢都是精通三藏的这样的班智达，生生世世呢都走的是弘法利生的路，那这种路的话肯定是一个光明大道，那最后他的结果直接解脱直接就究竟的话直接是解脱直接是解脱，所以这种是不会有任何痛苦的，整个这个所有的这种每一生每一世的这个人生都极具呢这个功德性，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精明后明的这种例子。那说到第二个精暗后暗，当然就是反过来，如果你的相续中没有这个精进的功德，那你今生也是痛苦不堪的，因为你不具有真精进，禁忌喜于善法，就是说对善法没有欢喜心，那可能今生也会对善法不欢喜，他必定你不可能说这个人一直处在无忌的那个状态占大多数，他肯定相续中就会容易沾染无忌和 恶法的这个习气嘛，因为他对善法没有欢喜心，就像说他对于这个啊不杀生没有意乐，那么由于环境的这种影响，尤其像现在末法时期的这种复杂的环境，你对于不杀生没有喜好心的话，肯定会容易沾染杀生的那种意乐，或者说是一种罪业，乃至于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沾是处在无忌的状态的话，但一个人不可能说什么时候都没有分别，那这一点的话就是相续它不会是空在那里，它不用这个填就是用那个补，那么你的善法填不进去，你的恶法自然就会补进去，就是这样一种啊这样的一个特色。因为分别念的话，要么就是善，要么就是恶啊。从凡夫的啊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讲啊，处在无忌的这个状态是不会占大部分的一个比例的。那我们说所以说假如说相续中没有这个真清净的体相，无疑就是一个今暗后暗的这个结果啊。后世的话也是从暂时的角度那么也是这个就是不快乐，然后缺乏这个福报的一些相，那么从究竟的角度来讲，他也不可能得到解脱，成为呢这个轮回的基石。那第三种情况，今明后暗，这个又比较可惜了，尤其说需要强调一点，我们修行人呢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有福报的，拥有侠满难得的人生，拥有执于正法的机会，并且呢已经被真正具象的善知识所摄受，这是叫做精明啊。现在的话其实条件非常的好，但是由于自己呢对善法没有真正升起一种欢喜心，还有包括自己的修行没有把握好的话，就没有抓住修行的因缘，而反而在自己具有圆满的修行条件的这个前提下去放逸了，没有把握住该把握的，而呢随自己的性子放逸散漫度过一生，那死后的话好包括今世也谈不上解脱，那死后的话也谈不上解脱。当然换一句话来讲，有些道友说呢很多经教里说嘛，乃至一低头，乃至小低头，乃至一合掌也都有皆功成佛道的这样的一种机会，那个是从缘解脱的角度来讲，就是在未来世的话，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当然你还是这个源于三宝是种下了解脱的种子，未来世你还是会解脱，但是从直接解脱的意义上来说，几乎呢就是属于是趋于到精明后暗的这样一个结果，本身呢拥有非常好的一个文思修行的条件，走解脱道的条件，但是没有好好把握得住，而导致于呢还是像一个普通的凡夫人一样暂时呢也得不到快乐究竟这个究竟说他后世呢也没有办法能够呢直接得到解脱这个未来是得到解脱，就不知道是多少亿万年之后的那么一个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因缘会成熟的这样一个未知之果是很漫长的呀，那个是很漫长的，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属于末法时期呢有一些修行人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从我们出家人的角度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人最开始拥有特别好的一些修行的缘分，乃至于弘法利生的缘分，但是后面因为自己没有把握的好，甚至于到后面呢破戒还俗的呀甚至于呢从这个具有正见的这个出家人呢变成了这种低劣种姓的屠夫天天诅咒恶业呢，这样的可能性当然不是说很多，但是呢他这种可能性是有，这都是没有把握好精神修行的因缘导致导致的这个结果，就属于精明后暗。那作为在家人的话，思路完全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得到正法得到上师的摄受知道自己呢应该怎么样去文思修行，去走这个次第的一个解脱道的时候，但是呢又舍不得在红尘当中很多的那种贪执，而最终呢使得这个修行成为形象，乃至于呢甚至于就丧失掉，这个的话也是很可惜的这样情况是属于我们要警觉的一种这样的一类。那第四个就是今暗后明虽然我们刚才颂词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龙梦菩萨建议说国王做到今明后明第一种，但是对于我们末法时期的修行人，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第一种呢有点保不住的话，那么最后一种也应该要保得住，就是今暗后明。就现在虽然自相续当中还有很多的烦恼，还有很多的这种自私自利的心，还有很多的缺失和不圆满自己觉得自己文思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然后对修行 自己也不满意啊，在断除烦恼方面我还是对自己不满意，那对跟其他人交往的这种，像前面我们讲第一个顺遂语言的时候，你换句话来讲，谁不希望自己的语言如蜂蜜呢？哪个人不希望自己的乳源像那个鲜花呢？谁也不是说主观的就希望自己的语言那么苛责，那么不动听，那么让别人讨厌和难以接受，弄来弄去呢都是别人在安忍自己，其实自己也不喜欢这样。但是我们是说这个问题呢，要是要解决，还是需要相续中的一种克制啊、改变啊、调整啊，但是需要有一个对峙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才会使你外在表现出来的语言呢有一个调柔的像。那就是意思说，虽然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修行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如果说我真的要是对在座的道友真正要问起来，可能很多道友觉得每个道友都觉得，哎呀法师，我觉得我这个方面不圆满，我那个方面不圆满啊，我要不是外在条件的，要不就自相续的问题，要不然就是这个那个形形色色，绝对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是非常圆满的，我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其实是很难的，这是很难的。那但是的话，即便是处在现在的一些这个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可以说不是特别好的一种修行状态的话，那我还是要有一个抱着一个精进的心去努力。抱着这个精进的心努力的话，曾经以前也是有一位跟一位这个很好的修行人曾经也沟通过这样的问题，他就说作为修行人，末法时期的修行人，哪个烦恼不重啊？其实都是很重的。但是的话，我们心里面要是能够保持着这样一颗心，我在对峙烦恼的过程当中，虽然百战百败，但是我一定要百败百战。他有这样的一个精进相，有这样一个不舍弃的这种心，那最终的话，一定会有这个经案后明的一个圆满的结果像后面的圆满结果。所以我们首先呢，前卫上面客观的认知自己的一个新的状态，这个很重要，不要给自己最开始定一些呢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标杆，这个很重要。但是的话，虽然是这一点，但又不是说给自己找了一个放逸的，或者说懈怠的，或者说我慢慢修的一个理由。那我在对峙烦恼过程中，可能跟烦恼对抗了100次，已经被烦恼打败过100次，但是我第101次，我还是依旧爬起来用我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再一次的去对抗烦恼，就叫百战百败。但是我百败我还要百战，我是永远不服输的，总有一天我会有打败烦恼的机会，这个叫做真精进这个叫做真精进。有了这样的一颗心，会有一个从精安到后明的一个圆满结果。这是呢当然我跟大家从这个角度上面做了一种解释。那么还有一些像是这里的话解释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在现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种种的委缘心的痛苦还要忍受一些苦行你要想让罪业清净，也是需要吃苦的，也是要有苦行的。那这样的话就属于是经案，好像目前看起来会会受很多的这个修行方面的苦。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在后世毕竟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像是这样的这种解释方法是最传统的，也是最传统的。那么给大家呢都提供了这个思路来呢做一个参考。那针对这四种人，我们虽然渴求自己是能够成为一个精明后明之究竟的一个好的修行人，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也不要落到呢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我们最起码应该要保得住精爱后之明的这样的一种修行人的身份这个就修行是绝对有希望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教界表里如一之精进，就是说你的外向精进呢，内向也精进，这样的意思。但这个颂词比较经典，也是在清教当中都会引用龙门菩萨亲友书里的这个颂词在用非常好的一个颂词。那就是说，当知人类如芒果，外似成熟，内未熟，内成熟外似未熟，内外未熟，内外熟。那这句话呢，它怎么样去解释呢？就是说，我们应当要知道呢，作为修行人的话，其实它也是相续的这个成熟。就比如说我具有那个精进相，这个也可以算得上是相续成熟的一种表现。那么 我是不是具有真的一个内心当中获得这样的一种修行的功德啊，总体来讲可以的那个可以总体的这个方面程序呢修行的这种功德啊，修行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精进的话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宋词的话，这个所谓成熟不成熟就是指的精进吧。其实精进的这个体啊，它跟我们讲的那个六度啊大家觉得你像布施的话，它是有布施的体的，布施主要就是一种通过这个上供下施的方式，还有包括法施呀无畏施这种方式来这个获得功相应的功德，那么它是这样的。但是的话整个六度当中唯一这个精进呢是通于六度的一个相，就好像我们用什么来形容比较方便呢？就比如说我们人的话也它是一个体，那么我外在的这种无情世界呢它也是一种体，那就像我前面的电脑也好桌子也好杯子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体。但是时间有没有自己的体呢？你发现时间单独一个体是找不掉的，那个表可不是时间的体哦，表的话也是代表的时间的一种动向。那么这个时间它是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我人的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体现在我外面的这个电脑啊杯子呀它呢这个生住灭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时间呢是要依附在某一种法上面才能体现出它时间的一个流逝或者它时间的那种存在性。那么六度当中的话精进也是这样的一个相，精进的这个相呢它没有一个说单独的一个体，它都会说你说你精进那你精进的是什么，布施方面精进，持戒方面精进，安忍方面很精进禅定方面很精进，没有说是精进方面很精进，没有这样的讲法，对不对？所以这个精进就有点刚才那个比喻只能说类似就是用世间的一个时间的这个比喻呢来说明精进其实是通于六度的在禅定方面非常精进，在智慧方面它非常精进相续中的话有完全喜于善法的这种相状，这个是精进，这个是精进的话。所以这里呢科判上面虽然是归设在精进的宋词，而且教诫的是这个要有一个真精进表里如一的真精进的相，但是的话它体现出的是修行人相续当中所有行持善法功德，那么可以从你这个人的相续呢成熟不成熟来讲，相续成熟的人他肯定从善法的这个角度上面的话他已经呢福报相当深厚然后运用的非常自如的很成熟的一个状态。如果是说相续不成熟的话，那么就属于是自己的对于善法的这个培集还没有达到圆满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还不能够呢自如的去运用等等的这样的状态，是可以从总体的方式来讲的，跟这个科判的精进没有任何相违之处。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看它具体的这个内容呢，说其实当知人类如芒果呢，看起来好像是讲的整个人类的终身，但是这里的话可以代指呢，主要其实侧重点还是代指的这个修行人。那修行人的话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呢可能会出现这四种情况。一个呢是外似成熟但内未熟就是外面看起来好像成熟了，我觉得现在咱们现在这个时期的话那个水果经常有这样的，你看到它外面金黄灿灿的非常的漂亮，香蕉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果实也好，但是可能都是因为被加工过的缘故外面看起来呢就是觉得这个是绝对是值得我花这么多钱去买的，你太好看了，很好的这么一个水果，结果把它的皮剥开吃的时候这个就感觉好像是生的特别的硬生涩难咽就是不好吃，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外似成熟内未熟。那意义上来讲呢，当然就是有一些修行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觉得这个人修行一定是有修量的他修行一定是到位的，他的文思到位，修行到位他那个也懂得修法呀，他一定是有内心的那个境界吧，因为他外表上看起来呢修行很成熟了。 这个成熟不是指的我们人好像到了年长了，人过了三十，到了四十岁，人成熟了，不是这个角度来讲，而是说，其实如果从整个人类来说，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讲。有些成年人的话，看起来好像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但是相续中很幼稚，我觉得也可以叫做外似成熟内未熟，这是一种过失啊。但侧重点我们还是从修行方面来说，那就外表的行为感觉好像这个人啊，完全的已经有那种对治烦恼的力量啊，有那种啊懂得如何去修行的方便啊等等，但是实际上他内相续当中啊，任何修行的境界都还没有，这个叫外似成熟内未熟，这个还是真的是具有一些诱惑性啊或者欺惑性的。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的眼根，有的时候可能很难看得清楚吧，有时候可能很难看得清楚。那就说起来，上师举的这个例子呢，是那个大天比丘的，他的这个例子比较典型。他曾经在没有学佛之前啊，是造了三个无间罪的，造了三个无间罪呢，当时也是因为违惧那个这个罪业呢，就出家了，别人不知道他造作了这种罪业，然后出家之后他就勇猛精进，成了一个三藏法师，就是会讲经说法，这点啊，还是要跟大家说明的，会讲法并不代表的你相续当中就完全拥有法，就有的时候用一个比较好懂的比喻，就好像这个仆人啊，仓库的保管员，这个仆人他帮助主人的守护宝藏，他知道这个仓库当中有多少的宝贝，但是没有一个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比喻来说明，只是说是懂得三藏啊，会讲法呀，像我们这样虽然说起来是一个法师的身份，但是不一定说就有这个修行的力量，你讲出来这个道理不一定你相续当中就已经拥有了他的境界，这是两个概念啊，而且具有天壤之别，所以文思呢是一定要有的，这是基础，这个是哪个都不能缺的，我们在树立知见上面懂得如何修行的这个角度都要靠文思去获得，但是最后的落脚点呢要落在实践上面，你最后还是要去实际去修，然后落在它真正的怎么样通过一种反复的串习啊，反复的这样的一个修炼，而让它呢变成真实的，变成自想学的一个东西啊，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说当时那个这个大天比丘呢，他是精通三藏了，然后他很精进啊，旁边的这些修行人就问他说你是什么原因这么精进呢？结果他呢就实话实说了，说因为我是一个罪业很重的人，我曾经呢造作了杀父杀母杀圣者的这种恶业，当时旁边人听了之后很吃惊嘛，就这个白佛那么跟佛陀这个告知之后呢，佛陀就说如果是杀父杀母造了无逆之罪的人是不能够开元出家的，就把他呢这个摒除了，从僧团当中摒除。摒除之后呢，他就不太愿意那个还俗啊，但实际上按照真实意义来讲，其实他都不能够说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了，但是他又不愿意呢这个再还俗，就走到那个边壁地，没有佛法的边壁地呢，他因为会讲法嘛，他已经精通三藏就跟人家宣讲佛法，结果呢他的弟子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阿罗汉，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奇特的例子，那他的弟子中出现的这些阿罗汉呢导致于他自己最后虽然造的忤逆之罪是一定要堕无间地狱的，他后来呢圆寂之后确确实实呢是直接堕无间地狱，但是呢堕的这个地狱就像拍球地狱一样下去就上来了，当时他好像是是那个去检查一个浴室就是洗澡用的那个浴室到那里去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冷呢，实际上他那时候就已经圆寂这个直接堕入到那个地狱当中去呢感受那个苦报了但是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就那一下子然后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转到天界，转到天界之后他呢知道自己前世的因缘，他就特别的感恩佛陀和佛法，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佛法的力量 啊，他是肯定是以无间罪的这种罪业呢，就到阿鼻地狱当中感受长劫的那个痛苦嘛，所以他呢以天子的身份又到佛前呢去这个顶礼闻法，而呢以天人的身份获得了那个圣者的这个果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公案呢，像是这里讲的，因为它只是体现的外成熟内未熟的那个角度，就是说从大天比丘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圣者，甚至他相续中是一个造了无间罪业呢还是很重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外在上面的话却好像这个吸引弟子宗的能力还是很大的。他的弟子宗呢，这里就觉记历史上记载身边的弟子多达10万呢，度众能力显得非常大。那他外在如果没有一定的这种积金威仪的相，人家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生信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确实我们也只能说不是绝对的啊，就是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呢内外是表里一致的。那有的时候的话可能内外并不相同，有些人觉得这个人修行很好，但不一定说他内相学当中是真的像他外在表现的那样好，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这当然也不能说所有的修行人都是乍现威仪，但是呢有一种可能性，确实他外在的这种表现呢不一定呢像他内心当中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内成熟外未熟。那么内成熟外未熟这种表现的话，就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显现为凡夫相的一些菩萨的修行人。这个实际上是有，不要说菩萨了吧，就是显现的就是外在下面的就是很普通，而且呢还有好多的习气。行为上也不是那么让人就升起信心。我们不说是好像说是内成熟外未熟，全部都用济公和尚啊，用一些疯疯癫癫的但是是大成就者的修行人去做比喻啊，其实这个只是其中一种比较好懂的例子。那有一些修行人呢，外在上面表现出来让你感觉到哎呀就是一个很普通，没有任何起色，没有任何功德，没有让人觉得他哪个方面有出生功德的这么一个普通的一个修行人，但是有可能他的内相续已经相当相当的成熟了，这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用这个像济公和尚这个比喻的特别好理解，就是尤其像密宗当中还有一些大成就者，他外在的形象上面就显现的什么屠夫啊、猎人啊、妓女呀、很多的那个低劣种性，但是内相续的功德已经证悟了非常高深的不可思议的一些大圆满大手印的境界非常值得随喜赞叹了。这种的例子呢，以前上师曾经翻译过的这个圣行荟萃的那个法本，讲到84位大成就者的这个传记当中这样的人呢比比皆是，很多。这就属于一种那个内成熟外在的话，我只能说显现未熟的相，不是说他外在真不成熟，显现未熟的一种相。那有的时候我们再说的普通一点的话，就我们周围的人这块要讲的，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呢，有时候你看对方很普通，而且还露着一点习气，觉得对方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修历，但是实际上他内相续当中可能是有很殊胜的功德，只是你不自知，你也看不到。我们的这个眼根，我们的五根能看得到多少东西，再进一步说我们能看得到多少真实的东西，这一点的话不要对五根太相信了不要太相信于自己的所谓的眼睛所见、耳朵所闻，太相信了也是一个误区，也是个误区。仅仅从名言现象角度来说呢，这个无幻的六根所能照见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色声香味触法的一种这个色法的这个体性，但是相续中的功德并不是在你身之外，就像一个瓶子或者柱子摆在那里能让你的眼根看得到的，所以它本身就不是眼根所照见的一个范围，所以不要完全凭自己的眼睛所见、耳朵所闻，然后用自己习惯性的分别心做一定的鉴别，就认定这个人 有功德或者是没有功德，这一点的话是不一定的，那就是不是说绝对不对，但是也不是绝对就是这样啊，它是不一定的。那这一点呢也要注意。为什么老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啊自己认为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功德，但是如果他有功德，而自己呢因为相续中的这个认知而对他呢随意的评价也好啊，这个甚至于呢有一种啊这个指责或者苛责，或者说呢这个责骂的等等的这种行为，或者轻视的这个行为的话，就比较麻烦。它有50%的概率，50%的概率就是说他啊就是属于没有功德的人，那么你的这种分别心的检测呢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问题。但是的话有50%的概率，万一他是一个修行有功德的人，那你对他的指责就属于是下者对上者指责的话，特别损福报啊，特别损福报。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这个问题呢，都会讲的稍微细一点，那告诉大家，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迷言现象中就再不取舍了呢？那有的时候在佛学会发心啊，作为管理者的话，他肯定合理的要赞叹，不合理的他要去啊这个啊指出来，要批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不是就不敢做了呢？啊，那么要把握一个分寸，就是相续当中，那尽量的要有这个，先不说这个，就是说把握什么样的分寸呢？当然该取就取，该舍就舍，但是在语言方面的话，还是尽量的少说啊，刺伤他人语言的那种，这样的一个标准。还有的话就是我内相续当中，即便是哦，对于有些行为不如法的，我呢用这个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那你这样子的话啊，从这个世间的这个层面，它确实属于非法行，因为我们在世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啊，你像呢这个善恶知识，我们还是要取舍的，对吧？对恶知识要舍弃，善知识要去啊这个清净。那对于善恶道友，我们同样要取舍，名言中应该是有取舍的，不无取无舍，从名言的角度来讲，那个叫木头啊，这个不是修行人的一个表现。所以只不过呢要懂得啊如法而取，非法而舍，不要呢啊这个就是慢慢的调整，不要让自己是站在那种以贪心而取啊嗔心而舍的啊这样的一种烦恼的状态当中，就不会造作恶业。那不会造作恶业，这跟这里的这个啊，就我们涉及到说是不是需要观清净观的那个问题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相位。迷言现象当中还是啊，该取就取，该舍就舍，但是呢就是以它合不合理而去取啊，是不合理的话而去舍，合理而去取，这样就可以啊，那么遮止自己的一些贪嗔分别，这就是一定层面的一个清净心的观法，也能够保护自己的相续，也不至于呢啊，万一要是遇到这个内成熟外未成熟的修行人的话，让自己呢这个无意当中啊造下了很严重的恶业，这个主要还是跟发心有关系啊，这一点稍微讲的多一点啊。下面第三个呢是说内外皆未熟，内外皆未熟的话就没有什么说的了，那就像是这个就是说世间人是内外皆未熟，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修行人的话也有内外皆未熟的情况，内相续也没有什么样的功德，外在表现的也特别的幼稚和不成熟啊，这个我们还是要自己反省的啊，就我们尽量的能尽早的祈祷上师三宝，精进的修行，让自己的相续呢趋于成熟，发愿的时候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发愿，是很好的。第四个的话就是内外皆熟，但就是典型的像高僧大德的这种例子，像我们的传承上师啊，咱们的这个大仁波切啊，这些都是属于内外皆熟的相，它内外显现的都是特别的圆满成熟如法，成为整个世间之庄严，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哈。那么讲到这四种特性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角度来讲，也是要懂得如何去客观的认知自己，认识自己啊，很重要。那么你还要清楚，在你周围的人有可能有这四种类型的人，那这四种类型的人，你光用一个分别心和用你的一个眼根，你能看得清楚吗？那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大致在跟人交往的过程中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和分寸， 这一点就是自己要考虑的。那下面我们来看禅定的部分。禅定呢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是加行，第二正行，第三后行。加行方面呢也分了两点，第一个呢是断除唯品之散乱，第二是修行呢同品四无量。好像上次遗留的问题有人就问同品是什么意思，同品就是大概我们说就是同类的那个含义，比如说它也是属于安忍类这个它也是属于禅定类。就像前面呢在持戒的地方讲到一个同品不放逸，就说不放逸的话实际上也是属于持戒的这个范畴，属于是跟它同一品类就叫做同品我想起来好像是那个后面管理员转给我的问题里面好像有这么个问题顺便说一下。那么再讲到呢说断除唯品散乱分了四个方面第一是断除对境之散乱，还有世间八法，还有财物，还有呢受用的散乱，这四个方面。那我们现在呢就讲到断除对境散乱分成两点，第一个是以转变内心转变内想之方式呢来近乎根本就是自己相续当中应该怎么样去观想的问题那么在第二个的话就是以了知对境的这个法相的方式，就是你真正认知这个对境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这个跟我们不学佛的人的认知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世间的人他都认为这个自己周围的这些法是一种常乐我净的自相，但是我们修行人会知道他的本性实际上是无常苦空无我的一个自相，这就是侧重相从对境的那个角度了着对境法的这个法相，而呢自然就会对他断除贪执。以前觉得他真实的所真实有的，所以你会去贪，现在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刹那无常的生灭幻生而寂灭的一个幻灭之法贪执就会断掉很大的一个幅度。以前觉得它是非常清净的漂亮的庄严的清净的自信，那现在知道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清净的一个自信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再去贪。那就是这个是第二个科判的侧重点。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科判侧重点，先去转变内心的一种这个方式转变内心的方式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教戒防护根本不贪他女人，宋词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切莫眼瞧他妻室若睹亦随其年龄，做母女儿姊妹想若贪贞观不尽兴其实这里就是说我们呢因为乐行国王的话他是在家居士，换句话来讲他是一个国家的国王，那么他是可以任运自如的随意的去享受这个妙欲的。但是我们又说嘛，其实在对修行人角度来说呢过度的享受这个妙欲肯定是一种修行的道障我们当然不能说完全绝对了，那你要提高到密宗的一些高度上面一些特殊的修法那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不是这里的这个讲法不是这里的讲法。就像呢以前密宗大成就者恩扎不得的这种不舍欲乐而解脱的方法，佛陀是传给他了，他也依靠这个方法解脱了，但是那是属于真正的上根立志者凤毛麟角极个别的修行人可以去行持的，我们大部分的中下根基者根本没有希望根本没有希望。所以也是呢直接呢是从自己的内相续当中要去断除对峙调整自己的这个过度的贪欲而呢来这个观想。那么他这里呢首先是说切莫呢就是你不要去这个贪执这个眼瞧，实际上眼瞧为什么老是盯着人家看呢，你肯定心里面贪呗就是去其他人的妻室。若睹，如果说呢自己真的看到了别人的这个妻子呀或者说女儿或者是这样年轻貌美的女性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对境呢应该要随着她的年龄如果是年长者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女性就应该做母亲相，如果是比自己年幼者就应该做女儿相，如果是跟自己年龄相仿者应该做姊妹相，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姊妹是不会升起呢像异性的这种贪染心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峙。那假如说你真的对于某一些异性生起了贪心贞观不尽兴那么你就要正确的去真正的去观想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净的本性，就是由36种不净物所构成的一个体所构成的体，这一点的话很重要。而且对于这一点呢 其实不要看宋词字面上很好解释啊，其实它这个意义上面呢非常的深深，而且对于现代社会来讲还是有很大必要性的。咱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应该就属于贪欲心是最强盛的。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都充斥着，报纸也好，电视也好，所有的，只要是，能够有一种信息载体的这样的这个内容，包括人们喜欢谈论的一些话题，都会比较偏向于的这样的一种贪欲心的渲染，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不是说全部都讲这个，他也有讲其他的，但是的话，这一方面的话，比例还是很大的。那我们说，从这个东西呢，真正来说啊，在事件当中，它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道，就是它也有一个中道的分寸，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啊，没有的话，那么又不是也不像一个有情的了，还是欲界凡夫本身的话，欲不中不生娑婆，你说它一点没有不可能，但是它过了又非常的也是特别的麻烦，所以真正来说呢，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缘分的话，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联系比较好一些。而且，这个从某个角度来想的话，人和人之间正常的这种关系呢，正常的这个关系本身它还是属于是比较温和的。但是由现在末法时期呢，过度的那种渲染啊，夸张的方式，过度的啊，还有这种带着很多的那个实际上，并不是属于很真实的这种文艺色彩的那种渲染的话，给人们给了很多的，可以形容的就是美丽彩虹一般，或者是彩色泡泡一般的一种妄想。但是这个既然是彩色的泡泡，虽然很好看，终归会有破灭的时候，可能也很快会破灭，所以人们就会对它的期许值过高，最终导致自己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面，而呢，在处理这个男女关系的一个问题上面就会很麻烦，就会很麻烦。实际上，主要是还是看不清，还有受现代末法时期的一些一种宣传的一个影响，不正确的宣传的影响会导致这个结果。那我们说，真作为佛教徒，我们就把这个自己把这个宋词呢观想在自己身上，观想在自己身上。那我作为一个在家居士，不管是男或者是女，如果是男，如果是女的话，那么就是说，对于呢，不要去眼瞧其他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其他人的丈夫。如果说你真正的这个接触到了异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根据他的年龄做父亲想，做儿子想，做兄弟想，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对女性来说，就正好倒过来，而呢不要呢产生这个一种呢这个不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贪婪心你如果是真的产生的话，就应该要观它的自本体的话，实际上是36种不净物，非常不精进的一个体相，而呢主要是为了断除贪欲哦。有一些在家居士还是不会修，他说："哎呀，一观的这个不清净的话，不要说别人的这个丈夫或妻子了，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妻子的话，也不想理睬了。哦，他就是一个大粪包喽，那我还为什么还要去关心他或者这个亲近他？这个就知道就是什么呢？不懂修法。我们学这个法的话，目的是主要是为了断除这个贪执心，但是作为在家人，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你还在世间人的这个身份上面，你有以家庭的责任，那么夫有夫道，妻有妻道，你要遵守的啦，你要去遵守的呀，所以呢，这个不要过分了哦，过了肯定就不对了，它不是一个真正修行的对头的状态。那么每个宋词里面在讲这个问题，是主要是对峙我们，比如说对他人家的妻子或者丈夫产生不该有的想占为己有，甚至于有这样欲染的那种垢染心，为了对峙这一方面的烦恼而做如是观修，并不代表说你这样观修之后的话，包括自己的这个家人啊什么，怎么都不管都不顾不要了，这个是不太合理的，这也不是这个宋词本身的那个这个侧重点这一点呢，大家要把握一个合适的一个分寸啊。那这个意义上面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它非常 合理性的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你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啊，是讲到这个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当中的话，它是在泛爱众的这个章节啊，好像我说的是《弟子规》了啊，在《弟子规》当中，因为这段时间也是看了一下的话，心里面好像就显出这一块，但是它不是说不能说这个儒家思想就用《弟子规》去说明问题，但是呢，在其中这个《弟子规》里面的话，就讲到那个泛爱众的时候，就说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啊。在四海之内皆兄弟，他的那个心是非常广博的，根本不像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就那一点小心思，好像除了男女异性的这一点点所谓的这个彩色泡泡的一种爱情啊、情感啊，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本身就是过度的、夸张的渲染出来的一个东西。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它真是一切的这个，是一切的长者为我父。是一切的这个，比如说兄弟姊妹的话，为我的兄弟姊妹，是一切的女性的话，为我母，她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意义在，所以呢，她广阔的角度上，她会说呢，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她讲到了实际上是我们心相续，作为从就是从世间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中国本身的这个本土的这样的一个人文文化的话，它就有这方面的一个意义，并不是说这个都是佛教从这个印度传来的才有这样的思想，只不过我们自己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丢得太厉害了，丢得太多，已经捡不起来了，像很多缺失的缘故呢，自己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本来这就是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如果这一点懂的话，那在佛教当中修行它是顺缘具足的，它根本都不需要去特别的纠结或者考虑，或者说这个会经常去违犯这样的一种现象，经常违犯这种现象是不太容易，当然也不能够保证说我对他人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好像从来都没有过那种染心，这个我们说作为一个欲界凡夫，即便是修行人呢，有的时候也很难说就道理是知道不应该，但是这个烦恼习气起现的时候谁也把不准，但你不管是说你起心动念了，或者说你觉得这种自己的这个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分别心是不合理的，那么可以用正法的力量呢，可以去调整，然后呢，只要在外在的行为上面呢，行为要如法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度也是一个修行的度，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相续很复杂。那就是末法时期的凡夫人烦恼不重的话，也不叫这个五浊恶世了，其实呢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实际情况，那我们毕竟是执于到佛法，必定的心里面是向道，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一些烦恼起现的话，你知道它起现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去对治，不要又纠结在我为什么会起现烦恼，你就别问为什么了，你已经这五十劫都已经烦恼下去了，你再问都没意思了，你就想着我怎么样去一点点把它调整的从十分贪欲调整到九分，再从九分调整到八分，有些人也不会修呢十分贪欲的话就不允许自己有一分就一定是拿圣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话，它是需要过程的，不是说给你们找理由，但是它必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那你标杆立得太高，有时候会容易出哪个方面的麻烦呢，就是觉得自己怎么样努力学习都没有办法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这种遮止烦恼或者压伏烦恼的效果，就容易会对法升起怀疑，或者升起信心，或者对自己失去信心，这个会成为修行的道障，也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必要，看清楚了大大方方的就是比较自然的该怎么学怎么学，该怎么修怎么修，就挺好了。学佛多快乐的一件事情啊！但我老发现我们很多包括提问题过程中也能感觉到，我们有一些佛教徒啊，怎么学起来学得那么的辛苦，学得那么压抑是学得这么的那种不快乐，就是心相续好像感觉不出来，他因为学佛了之后有一种自然引发出来的那种温暖。包容这个很开心，对待什么问题的话都是用一种很健康很阳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思维 全部是这个很紧张的这个心态，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入门前的心态调整，属于是我这种心态没法承认你已经入门了，还是属于在入门前的一个心态调整的阶段当中。所以学佛啊，这个佛法是很殊胜啊，这个执于了佛法，就跟在那个垃圾堆里面啊，这个乞丐突然捡到一个如意宝一样，哎呀，那真是占尽便宜啊，那高兴死了。但是的话，佛法它本来是一个就是从里到外，从上上到下都是一个这个会给人带来暂时安乐乃至究竟解脱的一个自信。那我们现在如果连学佛过程中连暂时的安乐的这种愉悦的一个心态，阳光健康的一个心态都还没有能体尝得到，怎么能够称许说你学佛入门了，还说你修行精进了呢？很难讲这个话的。所以呢，不要着急，先好好的去重新调整，然后要记住一句话，学了佛之后的话，要把握一个高高兴兴的当一个修行人，开开心心的去学会佛法，然后呢，经常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或者哄着自己的这个心呢，处在一个比较愉悦的一种状态，这个去学佛。总比你愁眉苦脸的去学要好很多，要放松一点，要放松一点，这也是呢，怎么说呢？跟大家，讲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啊。不过呢，我觉得这种心态很重要，学佛者的心态很重要，这个东西呢，打好了基础，其他的这一些方面啊，就是在步入佛门其他的方面就顺缘很多。心态把握的不好的话，那么学佛的过程中会很苦，是这样，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思考啊，学会放松，不是放逸啊，是放松，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教戒呢，护根门，防止其他欲妙，这里呢就是说到当如蚊子保藏命，这是这样用了四个比喻来进行说明啊，守护动摇之内心，犹如猛兽。独刀刃哦，这样讲起来不止四个比喻，应该还呵呵还有后面的这个欲妙方面的一个本意，新的这个比喻，还有欲妙方面的比喻哈。这个怨敌烈火焰欲乐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如同像闻的话，就是指的是自己闻法的时候，闻思佛法不是一元专注吗？一元专注，心无旁骛。别人说什么你都没听到，你完全是专注在法的那个角度，这是一个特色。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像这个子，宋词的子，就是说母亲看护孩子，母亲看护孩子实际上是很精心的，一时一刻他都是这个细念在孩子的身上，一点都不放松，也是这样一直惦念着孩子。第三个就是宝藏，宝藏就是指的，比如说我看护这个宝藏。那现在的话，当然我们是很小心的去护持我所拥有的财产啊，等等这些，那么就是会有一个精心的一种防范。第四个就是命，那就是说每个众生最爱护的就是自己的生命。那我在生命一旦受到威胁的话，那我肯定是用尽全部的力量去护持它，然后去对抗这种唯品。这四个特征都体现出来一个这个尽心尽力去守护啊，等等的这方面一个特色，那也是告诫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守护自己的这颗实际上还是比较动摇的这个心。然后呢，因为这种动摇的心呢，它这个动摇的状态就有点像轮回当中的这种烦恼的那个状态。那这种烦恼就好像呢猛兽像呢毒药，像呢这个特别锋利的刀刃，像残忍的敌人，像熊熊的烈火总共就讲了这五个方面的这种比喻。那我们要好好的用前面的那四个比喻的一种护持方法去护持这颗动摇的心，不让它脱轨不让它脱轨，而呢真正的在相续当中能够呢厌离轮回的这种欲乐轮回的这样的有漏欲乐呢它是一种烦恼的体，会导致于呢我们在轮回当中无法出离。那如果要想走解脱道的话，那么就要去对治自相续的这个状态把它安住在一种温和的这个和谐的比较平稳的一个 中道的一个形态当中去，不要直接对峙的话又去往那个什么这个没有任何感觉的那个无情法上面去靠哦，就是很害怕道友们有一些初学的时候呢，一听说要断贪欲啊，自此之后再跟家人的话就是无情无欲的那种状态的话也比较吓人啊，彻底变成无情法的法相的话也是很恐惧的，这个东西不具有有情的相，但是的话还能够像有情一样吃吃喝喝能动能思维的话，这种这样的一个法还是比较吓人的。所以把握好呢真正修法的关键点，我们要懂得断是要断的什么，取是要取的什么，这样修行呢才会合适，然后你才会有一个修行的空间，你的心才能够真正的抓住了这个修法的这个关键点，你才能够一直呢这样维持下去，有可能断除自己的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